一个真实见证人的见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1年11月5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吉普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一个真实见证人的见证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1105，历时2小时18分钟。谢谢你那位弟兄，主祝福你。早上好朋友们，很荣幸今早回到主的家里，再次诉说我们这些年来对许多人讲述过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就是神的恩典是怎样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那我很高兴的知道今天我们正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交通着恩典，知道神在各地都有他的儿女。那可能有时候在彼此身上我们没有完全像所要看到或应该看到的那样来看到这个恩典，但是通常在患难的时候真相才会显明出来。那今早我想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你们大家来表达我的谢意和感激，因为在我们有患难和需要的时候，你们给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帮助。只有在永恒里我才能够向你们表达，在我母亲离世回天家的时候，你们忠诚美好的友谊在我们患难之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识到这个的意义，就是当你生病时有人来看望你，这意味着什么。许多次我偶然遇到那样的问题，那电话太多回复不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别的传道人来帮我来应付一下。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这造成了一些的失望，因为人们或许给其他传道人也打过电话，但他们已经打来电话要我过去了。那这真是我觉得巴不得我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回复他们每个人的电话，因为我知道当我去叫不同的人来，那每个人都准时来了，能看见他们来对我意义何等的大。对你们这些在夜晚陪着我妈妈的人，那这里的威尔逊姐妹、威德索斯曼弟兄和他妻子，这么多人主动提供了帮助，原来我们也不必要接受，但你们还是提供了帮助。有这么多人从我人跟他在一起，隔几分钟就换人，真是太好了。那时候我妈妈放在了殡仪馆，你们来看望，跟我们握手拥抱我们，给我们安慰。这事临到我之后，我才意识到它有那么大的意义。鲜花、花束和花篮从各地送来，多的连殡仪馆大厅都放不下，不得不再放回房间里。从那以后我才想到送一束鲜花有那么大的意义。那我们许多人从各地寄来了卡片和慰问卡，加一些钱在里面，帮补了各种的费用等等。这事临到我之后，我才意识到送人一点小礼物或那样的东西有那么大的意义。愿神丰丰富富地祝福你们。我很高兴地知道我是拥有这种灵的一群人的一部分，我很高兴地知道我是你们的弟兄。我相信我并不一定要以那种的方式来偿还，但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偿还。也是我站在殡仪馆里，在母亲的尸首边，有很多人进来，一起来瞻仰的人 某个年纪跟我相仿的人，也许会拉着我的手说 Bill 很久没见了。我回头看记不得他们了，他们变得太多了。我说你在我孩子的葬礼上讲过道，你在我母亲的葬礼上讲过道，你在一个寒冷的黑夜来看过我，类似这样的事儿。这实在表达了诗人所写的一句话，我相信是这样的，好像粮食撒在水面上，有朝一日你回到你那里。要是我的口才好，或者晚会演讲，我真想把我的心思告诉你们每个人，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但我以这种的方式表达，叫你们个人都会知道我的意思。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这经文如此的应验了，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一件妈妈去世的事儿，使我感到奇怪，我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圣灵没有事先告诉我。那这点我上次在那天早上自己的讲台上讲过了，他们告诉我那时他在医院里快死了。我不接受这点，因为他还没有告诉我说他要走。那当然我们晓得这点，主所做的许多事他能做，也真的做了。他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告诉我们，他只告诉我们，但我却知道这件事他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今早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些事儿。我们家第一个走的人是我的弟弟爱德华。他走的时候我正在西部的牧场做工，我不在家，但我看见了他。虽然我还是个罪人，但他走之前我在异象里看见了他。第二个走的是 Charles， 那他走得很快很突然。那天晚上我正在这个黑人五旬节派教会里讲道， Charles 在公路上被一辆汽车撞死了。第三个走的是爸爸，心脏病发作就走了，死在我的怀里，我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神。他走得很快很突然。第四个走的是霍华德，当时我在西部的不归河下游那里度假，那当时飞机飞来投下一个降落伞，说他走了。当然几年前我就看见他要走了，他走到两三年前我就看见了，那我们知道他要走了。但只有母亲拖得这么久，那我想可能因为这样神才没有告诉我。他们所有人都去得很突然，除了母亲，他们都去得很突然。妈妈拖了六个来星期，刚好六个星期。但我只想这样说来表达这一点，我的意愿就是在我母亲去世时站在她旁边，将她的灵魂交托给神。那天早上有件奇怪的事催促我和妻子到医院去，那时她相当虚弱了。我还能对他说话时，我能记得他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他不会说话了。我说妈妈，如果你仍然爱基督，他对你也意味着一切，那么请点点头。他就点头了，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在他人生道路的尽头，基督仍然意味着一切。我摸摸他的脸颊，用手托起他的头。我说妈妈，你是个真正的战士，我为你感到自豪。我想不知道撒旦会怎么说，像是在约伯的日子里所说的那样。那你知道神不会夺去我们的性命，必须是撒旦这么做的，我们只是被交给了撒旦。撒旦已经知道妈妈的时间到了，知道他要走了，就对神说，你知道他有个儿子是传道人，有几个孩子承认是基督徒，你让我来折磨他一下，我会让他们都否认你的。说靠着神的恩典，他说认同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走的时候基督对他仍然是一切。我回到家心想，行，岂不是那我进了房间站在那儿，我拿起圣经，一本新的圣经，我说主啊，你是神，你用不着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想知道你留住他，你这样做然后把他取走，是不是因为不让我心碎？如果是这样，请你用你的道来安慰我，那我就这样做。那你知道，拿起圣经，就要这样把它打开，手指头往下移，翻开圣经，看到马太福音九章，巨大的红字浮现出来，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我看下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经文。那当然我并不把圣经用作显灵板，你知道，那我们根本不会那么做。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相信是神让我看到那段的经文，因为后来的事那证明了它是正确的。那天晚上，那当然是一个不眠之夜。那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了，那我猜大约是八点，在房间里，那八点或可能更迟一点，那我就看见孩子们进来，人们领着残疾的孩子从各地而来，那些受折磨的孩子排在一起，看起来有一个街区款，两个街区场，左边和右边全都是坐着的人，一直排下去，看起来排得很高，有点像体育场，那一直往下走，然后到最后面又升高起来，那免得后面的人看不见，那他们朝前也可以看见。那我穿着一件蓝色西装站着，我想着这很奇怪，我知道我在家里，就站在房间里，那这里我却穿着蓝色西装，我正在领唱，带他们进来，带他们进来，那让两边都唱，带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带他们进来，远离世界的罪恶。这时一位有名望的女士从体育场后面进来，那不是怎么的，我知道他就走进来，他开始从听众中走上来，我只是继续的领唱，带他们进来，我说这边请唱，带他们进来，那边请唱，带他们进来，那像这样唱，带流浪之人到耶稣面前，我这样为这些受折磨的小孩和病人祷告。这位女士过来走到包厢那里，那好像是剧场里的包厢，在那里像是名人坐的地方，那或总统的包厢，那里知道我指的是那样的一种的地方，就在我的左边。那这个女士就走来了，她转头看见那里的其他人，便低下头。那我注意到她的穿着有点老式。这个女士转头朝着我的方向低着头，然后我走到讲台上开始讲道。就在她低头的时候，我这样转过身来对着她。当我抬头的时候，她也抬头面对着我，原来是妈妈。他看着我笑了，他很年轻，非常的年轻。接着一道巨大的雷声震动了那地方，发出话来说，不要为他担心，他已经像他1906年的时候一样了。你想离开我之后，我查看了1906年的事，发现那一年他成了我父亲的新娘。现在那我也知道他是心腹的一部分，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会永远怀念母亲，她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我能记得她那年迈颤抖摇晃的手手圣餐时，多罗里斯不得不在那里扶住她的手去接圣餐，那是她最后一次在这教会，那除此以外就是在这次的葬礼中了。我想说说另一件又奇怪又预测不到的事，就在母亲临走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那个时候要走，那位弟兄走了进来。我妻子说，如果有什么时候我最高兴看到那位弟兄，那就是那个时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不一样，神就是那样行事的。西金伯特姆弟兄也在那儿，他几分钟前刚讲完了信息，那他走过来留在那厅的大门那里，然后那位走进来，我就叫孩子们围在床边，我说现在我们都围在旁边，让那位弟兄，那妈妈一直都喜欢听那位弟兄做祷告，他就是喜欢听他祷告，说他说话很真诚，好像正在跟神说话一样。那位弟兄站在那儿祷告，那是母亲最后一次亲耳听到的祷告。他祷告时，我把手按在妈妈头上，另一只手按在了手上，他还祷告时，神就把他招走了。然后我感到那种奇特的微微的抽动，我就转过头，妈妈转过头来看着我，我知道她要走了。于是我说，全能的神，我现在将她的灵魂交托给你。接着好像一阵风刮过房间，她就去见神。所以在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会在彼岸见到她。 一个年轻的女子，当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她只是一个精疲力尽颤抖的老妈妈。当时她生了孩子，那她有十个孩子。她生孩子的那个年代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这种现代的方法，也付不起钱。妈妈生了孩子，比如说早上生，那下午就得洗衣服了，那这把她的身体搞垮了。但在那边的国度里，她不是一个发抖全身瘫痪的老妈妈，她将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我想到了是神的安慰让我来到那个时刻，然后呢事情都结束后他告诉我原因，然后借着看到我妈妈的意象赐给我那些安慰的话。所以朋友们，我所坚持的这个福音，我已经在人临近死亡的时刻看到了他。我在我母亲身上看到，我在我妻子身上看到，我在我几个弟弟身上看到了他。我知道当你带着与神的经历来到人生的尽头时，那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些事。所以我现在决定靠着神的恩典去到神差我去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尽我所能的向万民传着福音，因为这是神拯救的大能。你也知道这一点，就是当今生结束后，我们在彼岸还有一个生命，在那里我们又会变成年轻人，永永远远活在神的同在和祝福中。所以我相信这里的每个宝贵的母亲，每个女儿，每个儿子，每个父亲，都必在主里死去。圣灵如此说，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某个辉煌的日子，我们要去见他。是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今早还站在这里枉然的传讲？但是朋友，我们的信仰不是枉然的，这是神的大能，完全经受住了死亡的严峻考验。即使要经历各种苦难，经历各种要临到的方式，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要去见到神。那希望我有那我们有座位给每个人坐。那我要宣布一下，我相信今晚是守圣餐，对吗，那位弟兄？今晚是守圣餐的晚上。那每个人，那我刚想到一件关于圣餐的事。那天有个人要上教堂，那不得不叫一辆出租车来，那把他载到教堂去。那他是很穷的人，就下去领了圣餐。他的邻居是个是那种不认识神的顽固的家伙。那他就问他的邻居说，今早你坐那出租车去哪里了？他说，那他属于那种有上顿没下顿的人。他说，教会正在守圣餐，所以我下去领圣餐了。那人说，什么是圣餐？他就告诉他，圣餐是主的饼和酒。那人说，我也领了一些，我吃了一盘子的饼干，喝了一垮托的威士忌。那人还在桌子边，立刻心脏病就发作了，这么看来他随时都会死的。不要不敬虔，不要不敬畏神，行，要尊重主的道，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去到神那里交账。再说一遍我想要来睡的，他们问我今晚是不是会来这里。如果可能，今晚我想来听一位好传道人那位弟兄讲道，那我想要每个守圣餐的晚上都来，我想那是我们的责任，尽我们所能的来。那然后如果没问题的话，如果神喜悦，教会和那位弟兄喜悦，我想下个星期天再来这儿，若是主愿意的话，那如果没问题的话，那我想我为神的国尽我所能的献出每一份的力量，献出我所有的每一点力气，献出一切，尽我所知的拯救每一个灵魂。因为说真的，如果妈妈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彼岸没有那蒙福的盼望，今早我会做什么？如果我记得就在我的房子下面，30年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就在我房子下面那条河里，现在我好像能看到他上来与我拥抱，那意味着一切。我说，妈妈，有一天我们要把你放进一个土的坟墓里。我说，但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我没有为神赢得别的灵魂，就赢得我妈妈的灵魂，我的一切努力都会得到百万倍的回报。是的，先生，没错。现在读一下经文，我记下了两处的经文，我想先读其中的一处，然后我们做祷告，接着我要读另一处。那你们想要跟我读的，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 那我想宣布一下今早的主题，若主愿意的话。那因为我这里有许多要讲的经文和笔记，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我坐在房间里尽力的查考，若是主没有给我任何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我想要叫会众和所有人知道，我下来这儿不是让人看的，我下来这儿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传道人，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牧师是地上最好的传道人之一，绝对是的，不是因为那个原因。但我下来是因为我觉得神把一个会帮助这群人的信息放在了我的心里，行，是某个会帮助他们的信息。我和我们宝贵的牧师一起，我们两人都被圣灵带领，一起安排我们的时间，并好好利用，不要尽我们所能的拯救每个灵魂。我今早下来是因为我觉得圣灵给了我一个能帮助教会的信息，所以我就来这儿。现在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聚集的时候跟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前来就近你，首先为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那这是第一位的，就是为了安息在我们心里的有福的确据献上感恩，使我们已经得救了，得救脱离了死亡，得救脱离了阴天，脱离了罪恶的生命，脱离了世界上的事，被呼召去父神儿子的伟大婚宴。主啊，我们多么爱你，因为这对我们来说远胜于生命，这是永生。主啊，我们今早聚集在一起，以诗歌感谢和讲道做出这些表达，向那些在场可能还不认识你的人掰开这生命的道，这是我们的愿望、志向和目的。愿这点今天促成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来承认自己的罪， 求告主的名，借着认罪和受洗，叫罪得赦，洗去他们的罪。父，我们祈求你，以圣灵充满每个人，因为圣灵是神赐给我们应许的印记。我们祈求你纪念今天所有生病的、受痛苦的和有需要的人，因为世人都处在有需要的光景中，皆因我们没有转向你，没有接受你来做我们的荫蔽和避难所。今早我们来想起在圣经的时代，当人们遭遇患难和困苦，他们就求告先知。在那些时代的许多大人物都认为那些先知是神经病患者或神经质的人，他们可能是，但是他们拥有主的道。现在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回到神的道中去看一看，这些道告诉了我们末世将会是什么样子。父，让我们像真正的基督徒看一看他们的见证，然后对世人做见证。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医治今早在我们中间的病人，因为我们晓得主啊，一个人拖着疲倦乏力有病的身体，无法像他们健康时那样享受神的祝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远远没有活在你所给我们的特权之下，因为你并不要我们像那样劳累疲倦筋疲力尽软弱，你要我们被神的灵充满。主啊，当我们接下来等候你的信息时，求你应允我们这一点。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如果你们愿意，请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想从约翰福音第三章读几节的经文，从31节读起，大约读三节，得出一小段我想说的正文。约翰福音三章31节，这是耶稣在说话，那请认真听主的话。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我想再读一遍33节，强调一下这第33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那如果你们那作为今早的题目，那我想用这个一个真实见证人的见证，见证和见证人。那就是为什么我读了两处不同的经文，一处是见证，另一处是见证人。那一个见证，一个人在能做见证之前必须先要有一个经历。如果你被叫到法庭要出庭作证，在你能够作证之前，你必须先知道一些事。一个见证人是一个看见过某些事的人，知道那事是真的，然后才被叫去做见证。还有证人也必须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不会是这样说， 某人告诉我某件事，他自己必须是目击者，如果不是，他就是在讲其他的可能在场的目击者。那我想，既然我们从我们的会众中看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死亡又是如此的确定，我们就需要去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讲的这点是对的。行，那我们说这个并不是你可以随随便便接受的东西，你必须确实的知道它是对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那论到信徒的保障，之所以我是个接受加尔文思想的人，是因为我相信当一个男人或女人头脑正常时，那就是接受主耶稣一劳永逸的把这事儿解决掉的时候。因为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或怎样的生病，可能是我们的脑子生病了，可能发了烧，那把头脑完全给烧坏了。在人生的尽头，我们可能什么话都说或什么事都做，我们不知道。但你瞧，如果我们已经锚在了基督里，那当我们走的时候，不管什么疾病侵袭我们或处境如何，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不是死的日子，而是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只要即使死了，你受了印记仍然在。那要作证，在人的头脑里有许多事情和许多问题，那我的头脑里也有。几个星期前我妈妈还活着，那还能听见的时候，我站在那里，站在床边，我妹妹站在我旁边，妈妈抬头看说，我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我是她的长子，那多多利斯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中间有九个男孩，有九个儿子，一个女儿。妈妈开始这样说，比尔，你喂养了我，因为我才是就在我的事工中，那过去那我更能那么做，也照看了我。那多多利斯，你爱我，那帮我做家务还有洗刷等等。他说，后来比尔，你领我归于基督，在属灵上照看我，当我错了时，你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错了，你说我必须纠正过来。我说，妈妈，我们那几个孩子有喝酒，我说我们是你的心都碎了，带着一个母亲的爱。他说， Billy，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作那个大的轮子。我说，妈妈，他知道他不能回家了，他说他不能回枫树街409号的家了，是他对我说的。我说，妈妈，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位神，因为我看见他在不同的样式中。我说，首先我还在我们的家中时，我们的学住在尤里卡派克，在沃森先生那边，我们的教会一无所知，那他们是天主教徒。我说，我就开始查考，那正如天主教会说的，神把他伟大的权柄赐给了他的教会，并对他的教会说话，那这样就成为一群信徒了，无论你做什么都没关系。我说，那如果，那我就查考那点。后来我发现有将近900种不同组织的信徒团体， 如果神把他的权柄赐给了他的教会，告诉他们把这道丢掉吧，你不需要它，那只是历史，你随便做什么都行，说什么都没关系，那无论教会说什么，教会说的才算数，不是圣经。那妈妈，我不能把信心建立在那上面，因为天主教会说的是一件事，路德派教会说这才是道路，贝里公会说啊不，他们两个都错了，这才是那条路，浸信会又说啊这是其他的路，有900种不同的信仰，我不能把信心建立在那上面。但我说妈妈，我所做的就是回去读圣经，我完全照着那些使徒所教导的方式来教导，我一点也没有更改过。他们在那里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也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在那里说圣灵的洗，我也说圣灵的洗。我完全照着他们教导的方式教导。妈妈，我得到了他们所得到的同样的果效，我看见了因他们的教导而降临的神，同一位神也进入我们中间，做了从前为他们所做的同样的事，他今天也为我们做了。所以他的应许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道就是神的见证。今早我们可以叫出的还有一些别的证人，其中一个让我们想到了树，那这是一年中的秋季，现在正值秋天的时候，我们拿树叶来看，树叶就像生命一样，我们也是，如果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是生命树上的一片叶子。我们所看见的这棵在外面树林中的树，那生命终于离开了，从树叶上离开了，因为树叶生长的季节结束了，那生命离开了树叶，当生命离开后，叶子就会掉下来。那此时我们正透过窗户看到它，所以我们很确定这一点，生命一离开树叶，树叶就掉下来，那就是我们所埋葬的身体。但在那片叶子里的生命又回到了它所来的地方，经过树下到根部，生命留在树根里，直到另一个季节来到，因为这个季节太阳转开了，或说是地球转离了太阳，那沿着它的轨道旋转，转到了远处，那寒冷的天气就临到了地球。所以树根把树叶的生命留住，直到地球再转回来，那时就没有什么能拦阻树叶再次长出来，树叶还要长出来，就像太阳又回来一样，确定要再长出来。但在它长出来之前，它必须等候另一个季节的来到。今天树叶作为造物的神的一个证人，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见证，因为我们还处在这必死生命的季节中，养育孩子，结婚，组成家庭，这是一个生命，或者说这是必死生命的季节。但是当我们从上头重生了，身体回到他所出的尘土中，灵下到他所出的地方，或者说升到他所出自的地方，回到赐灵的神那里，那是另一个季节必将来到，那个要临到的季节将是不死的季节。当神的儿子带着医治的翅膀出现时，那些身体绝对不可能被拘禁在地里，他们必在神儿子的光明中出现。大自然本身见证了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也从圣灵重生了， 那么死亡拘禁不了我们，只会带给我们得胜，因为这个仍受撒旦的权势所管辖的必朽坏的旧身体必落入到地的尘土中。但当那个季节，现在这是错误的季节，是必死的季节，但那个不死的季节快来到了。当那位不死的来到时，他要把那些从地上归回到他那里的不死的灵同他一起带来，他们必在复活中再现，为了伟大的千禧年做好准备，也将在他的荣耀中发光。地上的一切都在做见证，太阳在东方升起，表明生命的开始，他转过去在傍晚落下，早晨鸟儿行起歌唱，欢喜快乐，我们也感到清新。傍晚太阳落山时我们就累了，这见证了有一个生命和一个死亡，一个白天诞生，一个白天消逝，树活着，树叶却落了，神将它保存在树根里，这生命源于树根，是从那里开始的，生命去了根部，又长出能遮阴的叶子，再次从原来的地方返回来，只为了得安息，等到另一个季节再出来。流种子而出的小花里的生命回到了我们所不知的某个地方，但种子上的果肉可能都会掉光，种子也在地里烂了，然而却有一个生命藏在那里等候复活。万物都说到这点，都在做见证。那我有幸环游世界多次，我听说过不同的宗教，我听说过不同的说法，我听说过回教、佛教、锡克教、雀拿教，后几百种说法，不同的宗教，各样的神、女神等等各种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拥有这方面的一小点真理。这基督信仰是正确的信仰，死亡、埋葬和复活，整个自然界、天地本身都见证了这点。这是每一天神给了子民的见证，表明有死亡、埋葬和复活。每个季节从我们的头顶上过去，我们就看到了死亡、埋葬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理，基督信仰绝对是真理，他见证了自己。这是要表明树是借着一种伟大至高的智慧而被造的，为了成就一个目的，他在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神并不需要把树造成那样，尽管树木各不相同等等，神还是那样造了树，他因着自己的意志造了所有的树，为了提供证人做见证。神本来可以把树造成像别的东西那样，比如岩石，他本来可以随己意任意造出树来，他本来可以随己意任意造出花来，但他造他们是为了做见证，因为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他们是真实的见证人，证明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虚假的，而耶稣基督是正确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做出了见证，证明我们不是永远的死了，而是会再活过来。这显明了一种至高的智慧。那我们可以，那如果时间允许，在这点上不想花太长的时间，但我们可以再讲一下，不是要标榜我们自己，那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教训还有教义，这也是我可以教导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的地方。我要你们注意另一种的智慧，那这讲到了神显明给我们的恩典。你们是否注意到，第一样是根，第二样是茎，第三样是果实，然后就结束了。因信称义是根，成圣是茎，果实是原本的种子。那是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和圣灵的喜，因信称义成圣还有圣灵的喜，这见证了 我们对圣经的观点是对的。我这里记下了一大堆可以讲的东西，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在做见证，借着观察自然界的事，这些事见证了属灵的事。因信称义是根，成圣是净，圣灵的喜是从根和净结出来的果子。根是从种子来的，种子就像落到土里的籽粒一样，它又回来了。今天我们已经过了路德的时代，已经过了卫斯理的时代，现在我们的生活在五旬节运动这背熟的时代。这是什么？带回那同样的教会，完全是五旬节那日所种下的东西。自然界本身也在见证这一点，就如同他见证了死亡、埋葬、复活一样。哦，说到永恒的神和他的见证，巴布罗，我们能够四处看一看，就会在各方面看到神，天天看见他做见证。我们怎能故意无知的在那些那么简易的事上绊倒呢？哦，每棵树都在向我们讲道，每朵花都在向我们讲道，每个花园都在向我们讲道，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讲道。神就是神，我们也看见了他的荣耀，然而我们却故意绊倒在这上面，把这些东西拿去交换，将我们的眼目和想象从这些的事上转开，偏向世上虚空的事，那满足情欲的事，靠着那个支配我们生活的灵去活着。我们多么应该摆脱那灵，而去得到神的灵。整个自然界，诸天高空到处都在做见证。那么多的东西昨天我坐在书房里都记下来，那我没有时间来讲，但你只要四处的观察，就会看到神所造的受造之物都在为他的荣耀做见证。任何的东西，神的任何受造之物都在见证神还有他的旨意，表明了那伟大至高的智慧。我曾站在山顶上观看那些小云山，大约就这么高，有绵羊、野绵羊来吃。我看见山上有那种的小的云山，你再往下走一点就碰到了铁山，特性不同，品种也不同，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再往下走就碰到了松树，再往下走一点就碰到了颤羊，从那里你就进到了矮树丛、灌木丛，一直往下就进到了草地，再往下就进到了杂草中，再往下就进到了旷野，那里就没有东西了。每种树它自身的细胞和生命都表明了它自己生长的环境和位置，只有一位有智慧的神能做这样的事儿。每种树都有各自的生命，那你看佛罗里达的棕榈树，你看中美洲的橡树，还有洛基山脉上的颤羊，每种树，每种树，各自的生命都在见证全能神的荣耀。那你站在大海边观察一下大海，黄涛巨浪怒吼着冲向海岸，好像一只生气的狗从链子的一端猛扑过来一样。若是可能，它会淹没全世界，它厌烦世人的罪恶。那神在天那边设立了一个叫月亮的守望者，他定下了海的边界，使海不能再越过去。那位守望者昼夜看守着大海，当他转过身朝着神看过去，要看神的样子时，只是潮汐就悄悄涌来了，但当他又转过脸来时，潮汐就退去了。他看守着那个边界，是海不能越过去，当他转过身去，潮汐就会涌来，但当他又转过身来，潮汐又退去了。神设立了一位守望者，他在干什么？他在做见证，见证那位创世纪的神、圣经的神仍然是神。这是一个见证，见证他是神。 我们会叫出多几位的旧约的先知，看他们怎么见证基督降生的事儿。比如在以赛亚书九章，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在事发前几百年，先知就做了见证，他们说有婴孩被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们怎么知道这个？一个妇人，一个为妇人所生的人，怎么能知道这样的事儿呢？一个人在事发前几百年，怎么能准确的说出要发生的事儿呢？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说出他的名字，要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说出他要生在哪里。先知在圣灵感动下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吗？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是什么临到了那些先知？是什么感动他们说得如此完美准确？不但如此，众先知还说出了他要做的事儿。众先知甚至看见他降生，生在哪里，怎么降生的，不是普通的婴孩，不是某个妇人生的婴孩。经上说他将一个奥秘的方式而降生，他要为童女所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什么临到一个必死的人，使得在事发前几百年就看见这事儿，完全的准确，完全的一致呢？这说的就是一位至高者永生神的见证。不但如此，还说出了他要降生在哪，要如何降生，说出了世人会怎么议论他，说出了有神迹奇事跟随他，来证实他是弥赛亚，证实他将被弃绝，甚至在他降生前几百年就在圣灵里预言他在十字架上所发的哀叹。大卫被圣灵感动，我喜欢提到这点，说耶稣在那里说的，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称他为主呢？大卫那不是大卫，而是在圣灵里的大卫。大卫和在圣灵里的大卫有很大的区别，教会和在圣灵里的教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还称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他们不再回答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问他问题了。在诗篇22篇，大卫完全被圣灵所感动，他被感动时甚至说出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的哀叹，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骨头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另一位先知来了，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些先知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准确完美，没有一个字不应验的。最后七个指着耶稣所说的预言，都在钉十字架的最后七个小时内应验了，每个字都应验了，没有一样是不发生的。这点说的是什么？是一种至高的智慧。这不是那些人，那些人只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但他们是被一位至高者的灵感动，他见证我们在这个世代，在将来的世代，以及在他们和现在之间的所有世代，都可以仰望他的话，并知道他们是真实的。这是一个见证，见证神的道是真理。主所行的一切事儿都是完美的，他们是完美而及时的，一刻都不会差。有时候我们以为他们会差，其实不会，当事情结束后我们才看到，他不可能来得早，也不可能会更好，他是完美而及时的。 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看到这些异象发生，各样的事发生，并且早已预先说了，我们就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应验，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发现他们是完美的，绝对的基石。我本来怎么可能想到我妈妈的事呢？我看到她已经是老迈发颤，但后来神给我看到异象时，我看到了她现在所处的情况，我就归荣耀给神。我知道她会复活，她不是死了，她睡了，她在基督里了。我们看到神是如何预先说出这些事的。那上次我在你们的讲台上，然后在这个讲台上，我讲到了主给我的一个意象，要我上去北部，以及会发生什么事。那些人下了山，那这样对我说：“伯纳弟兄，你需要告诉我，从这里到那里就在这半英里之内，会有头灰熊，毛尖银色的灰熊吗？以前从未看见过。那么一到那里之前就能达到吗？”我说：“这是照着主的话说的。”然后事情完全照着那样发生了。为什么？这见证了他仍然是神，他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神做了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神赐下见证人，这见证也为他的见证人作证。那这个讲道理中的智慧是的，当拿撒勒人耶稣来到地上，他所行的大能的事见证了他所宣称的，没有人可以再怀疑他。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如果你们看不到他就是神，你将自己当作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因为他们是神的见证，见证了我就是我所说的那一辈。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随着我的这些神迹，弥赛亚岂不应当做这些事吗？”他是什么？是见证。他们见证了他所宣称的每一件事。马大站在耶稣旁边，他兄弟死了，放进了坟墓，他的身体开始腐烂不行了，尸首正在坟墓里烂掉，臭虫皮肉之虫已经爬进了身体里了，他的脸已经塌陷了。但马大说：“主啊，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是要临到世界的，我们确信这一点。”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是的主，我信你是神的儿子，是要临到世界的。现在我要向你显明，我是过去的那一位，是我所说的那一位，我要为此做见证，我要证实我所宣称的，即我是自由拥有的。你们把它葬在了哪里？”他说：“主啊，你来看。”接着他显明了他人的那部分，他同那些哭泣的人一起哭，他同那些欢笑的人一起笑，他同那些得胜的人一同得胜。让我们记住，他是得胜的。他走到坟墓边站在那儿，他们已经把石头滚开了，那个小小的尸身躺在那儿。那朽坏进来后，里面都是虫子，朽烂了，躺在地上，脸塌陷了。耶稣说了这些的话：“拉撒路出来。”那个已死的人就站了起来，又活了。耶稣曾声明那是神的儿子，每个生命都成就了。那不仅是神的儿子，那既是儿子又是神，他是神的帐篷，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拥有那样的能力。这需要神亲自来召回一个已死埋葬了四天的人的生命。他所行的事儿 见证了他所做的每个生命，他就是神。我们知道那是真的，因为他说的是众先知的见证，自然界的见证，自然所做的见证，众先知所做的见证，耶稣所做的见证。耶稣总是给自己留下见证人，神一向都有他的见证人。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就不能差这位见证人来，这位永恒不死的见证人。耶稣为女人所生，所以他要归于朽坏，啊不，他要死去，神不叫他的身体见朽坏，但他必须像必死的人一样死去，在他除去我们的罪，但在离去之前留给了我们一个见证人，圣灵。历史历代以来的绝大多数先知从一开始就讲到了末世要临到教会的这位伟大的见证人，我们伟大的见证人圣灵。圣灵是我们的见证人，他是那证据，他是那印，他是那真正的权利，他是神所说的每句话的房产证。阿们。他是一个见证，见证基督是活着的，因为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他是那真正的生命，末世要这么一位来到引导教会，神就需要告诉他的子民，他将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先知都为他圣灵的到来做过见证。事发前800年，皮多尔的儿子约尔就预言了他要来。事发前800年，皮多尔的这位了不起的儿子先知，被人认为是一个神经病患者，头脑失常，神经质，情绪化，精神恍惚的人，但他预言了。约珥书2:28说，神说末日这事必要成就，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神迹，有火柱，有烟柱，有雾，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这位伟大的见证人来到之前800年，皮托尔的儿子就见证了他，预言到了他。是什么临到了那个小人物呢？告诉我是什么能告诉一个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的人这些事儿呢？也就是人的本性。告诉我谁能搅动人最里面的那东西，使得能越过时间空间，看到这位伟大的见证人要在末世临到教会呢？告诉我是什么能做到这点？没有别的，唯有这位智慧、至高、伟大、全能的神，只有这位神能做成这事儿。是神临到一个必死的人，就如约伯记14章所说的，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小，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他消灭了，弃绝了。但在那样一种人身上，圣灵伟大而有能力的神的智慧能冲破一切的障碍和时间，带着他的圣灵降临，进到那里，对一个必死的人说出了将要成就的事儿。哈利路亚！如果那不是永生神的见证又是什么呢？在事发前就能说出来。阿们。在事发前就能看见他，借着智慧预先说了，完全完美而准确，完全照着他所说的发生了。如果那不是见证又是什么呢？说到一位永生的神， 还有什么能说的比这更多呢？肯定的，他是见证人。他预言的事情要发生，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说预言后75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他又说预言，论到这位要临到教会的伟大见证人。我所讲论的是什么？一位见证人，真实的见证人，真正的见证人。自然界众先知圣经都讲到他，现在我们正得到他，他一路下来直到他被赐下的日子。现在我们正在讲到他，讲到他要被赐给今天的这个时候。75年，约珥预言后将近75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这位在他66章的书里写出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部圣经内容的伟大先知，就如圣经有66卷书一样，他从创世纪里的创造写起，一千禧年为结束。那这个伟人他预告了圣灵的到来。让我们回头读一下，那我找到了以赛亚书28章11节，让我们来读一下，看看他在这里对圣灵的到来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28章，让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荣冠，他是指着那见证人将来到的那大日说的。我们的冠冕是什么？圣灵给我们加冕，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余圣的人就是余留下来的人，他将做他们的王冠，荣冠华冕。想一想，这事在事发前700年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那是主在祭坛上对我们所做的事，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让我看看，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那些为了站稳与他站在一起的人，这位伟大的圣灵就是所预言的圣灵，将是在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依靠他，不是依靠文化，不是依靠教育，不是依靠世界上的事儿。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仗我的灵方能够成事。教会牢牢的安息在这应许上，他将是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不是他的神学背景，不是他的宗派，而是圣灵将做他的力量。他将是那位要站在城门口的，他将依靠圣灵的力量来打退仇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来听着，因浓酒而偏离了那条道路，偏离了那条道路。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而偏离了那条道路。他们错解异象，谬行审判。换句话说，对于异象他们甚至不相信这样的事。在审判上他们说，只要你加入教会就没问题。我们得到了什么？一帮酒鬼。诸位先知所说的，这里有神的见证人。因为各席上满了污秽，呕吐了污秽，无一处干净，席上无一处干净。酒鬼和妓女他们进去拿起一块发酵过的面包，切开做成圣餐，洁净的和污秽的都在那里一起吃，让呕吐，席上满了呕吐。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像那样的日子，要是谁明白传言呢？ 他们既然依靠自己的神学经验等等东西，谁还能指教他们呢？他不肯回到神的道上，他们说、哦、那是给别的地方的，那是给其他的时代的。他们的席上满了呕吐，听听这位先知所说的，是神的这种至高的智慧借着他说话。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不是教会的婴孩，他命上加命。先知此时是在讲神的道。既然经上是说耶稣的名，就不要说是父子圣灵；既然主说是要重生，就不要说是握手。他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哈利路亚，用结巴的嘴唇，孤独声，可能会众带着敬畏的心安静地坐着，有人竟然用那种的咕噜声，也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这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预言到了圣灵。这结巴的嘴唇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样才得安息。那你们安息日会的弟兄守安息日，那这又怎么样呢？这才是安息。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神的赐给我们勇敢的人，带着那道站在城门口见证他。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点让人伤心，因为他们不肯听，他们摇摇头，讥笑嘲讽，走开了。但以赛亚预言说，说以后神要差遣他的灵来，那将是教会的荣冠，是站在城门口者的力量。我们怎么知道那是圣灵呢？他说因为主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样才是安息，才是舒畅。但对于这一切，他们还是要他们的组织和宗派，他们继续追逐自己呕吐的桌子、世界大杂烩和世上厌乐的事。他们不是重生的，他们转离真理，偏向世界上的事，使主的家成了可憎的污秽。他们在那里跳舞、开晚会、胡闹，女人穿着下流的衣服和短裤，剪掉头发、化妆，诸此类的东西，就是圣经所预言的。以赛亚说他们会这么做。以赛亚书五章和六章，读一下，他说到了末世女人会这么做。神的见证人是真的，那些人信靠世界的虚空，却不信靠那能拯救他们的神的大能。那是约珥之后75年，耶稣降生30年后。那我这里记下了其他几个先知，但耶稣降生30年后，出现了一位众先知中的王子。哦，是约翰。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先知，是基督到来的先锋。这预言了末世要再次出现。耶稣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是看被风既被任何的宗派吹来吹去的芦苇吗？那不是约翰。他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是看某个随身带着信的医生的大人物吗？他保持那人的衣服如此这般，便告诉他应该怎么穿。他说，这种人是亲吻婴孩、住在王宫里、在公立学校演讲的人等等。他不是战士，他不是上前线的人，他不知道该如何握住两刃的利剑。行，他们是那些做这些事的人。带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被先知大落了。听听这位伟大王子所说的，他身上裹着一块羊皮，以林中的野菜为食。哈利路亚，没拥有任何神学院的经历，却拥有与神交谈的经历。他为此目的而生，要成就这事儿。这道说过他要来。亲爱的先生，他双脚从约旦河的河泥中走到岸上，走出来说，你们法利赛人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位众仙之中的王子，这位有幸介绍弥赛亚的人，他看见了弥赛亚的迹象，认了出来，因为那个光从天上降下来， 落在耶稣身上，就是这事儿的见证。约翰对此怎么说呢？这是他的话，是那个先知作为见证人所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他预言了，那位给教会的见证人将要来到，就是圣灵。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是我的使命。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哈利路亚！但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我是用水为此做见证，但有一位要来，他要赐下更大的东西，他要赐下另一个见证人，不是水，是圣灵，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哈利路亚！神的见证人，他要把所有的教会会员资格从你们那里除掉，他要给你们一个真实的见证人，因为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你们要悔改，做好准备，因为时候近了。那位伟大的王子，一位多么伟大的先知，在他预言后三年，我们的主耶稣完成了他的施工，他在地上的施工。他说，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但我要差他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他是谁。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在他施工的末了，当时他在地上的施工完成了。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他说，我要将这些见证所说的应许降下来，我要将以赛亚所说的应许降下来，我要将约珥所说的应许降下来，我要将众先知借我父借着众先知显明出来的应许降下来，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看到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你们不要再讲道了，不要再唱诗，不要做任何的事，只要上去耶路撒冷城里，在那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什么样的见证人？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完成20年的中学或神学院的教育吗？等到你们拿了文学学士学位吗？等到你们学会说别的语言吗？那这样，如果他们刚好呼召你去宣教工厂，你就能讲这些的语言了？不是那样，只要让从上头来的能力临到，他临到了就会行他所行的事。你们要等候，直到你们领受的能力。哦，神的，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这个呢？不是去加入教会，而是等候能力临到，要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因为我要差他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我要差他来，我要做见证，当他来了他就要做见证，因为他不是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我。阿们。注意看他要做什么，他要把我教导你们的这些事带给你们，不是某个神学院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要叫你们想起我教导你们的这一切话，因为那些是神的道。你们必忘记你们一切的神学经验，你必明白这些话就是我教导你们的道。他要叫你们想起这些话，他还要做别的事，他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是真实的见证人，那是神真实的见证人。他这位圣灵要把福音带回给你们，尽管他可能被离弃了近2000年， 他们可能用人造的神学将他踩在脚下，但当他来了，他要把你们带回到道上。不但如此，他还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用洁白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你们说话。他做这一切的事，神所应许的一切事他都要成就。我将父所应许的降下来。在五旬节当圣灵临到时，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是主的见证人，我们都是见证人，见证所说的这些事已经成就了。哦，这让我感到兴奋。他们站在那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没有学位。他们是什么？是些改变信仰的人，有些是犹太人，有名望，顽固不化，但这些东西都从他们身上被除掉了。看看那个自我标榜的西门彼得，他以为他是那么的坚定不移，他不肯吃任何不洁净的东西。那还有那个自我标榜的到处逼迫教会的保罗又怎么样的？那天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的那位就是圣灵。那时发生了什么？他曾站在菲斯都面前说，我不是疯了，但你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他们说我们是主的见证人。那在五旬节有三个明确的见证人。首先是那些先知所说的道，说在末后的日子谁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人身上。众先知所拥有的见证就是神的道，他已经应验了。那是一个见证人，众先知的信息应验了。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将我接不的嘴唇说话，我要用另一种的语言对这群人说话，这个应验了。人不能否认这点。而且有三个见证人，那是一个这先知所说的道已经应验了，另一个见证就是那群人，他们做见证说有一件事发生了，包藏在房间里，我太害羞了，我感到羞耻。 我知道主已经被取去了，周围这群了不起的尊贵人让我感到羞耻。那他们让我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那也许我本来就不要去议论这个，因为我怕我会惹出另一种情感的东西。那正是今天那些自我标榜的教会的问题所在。他们害怕引起太多的混乱，他们害怕做出不正确的事。哦，你们这些自我标榜自鸣得意的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五旬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一次圣灵的降临。他们说我们是主的见证人，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彼得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能知道，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见证了先知所说的话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被充满了。哦，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那正是全世界17000万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些人所需要的。需要另一个五旬节，不是在回去读25年的书，而是被圣灵所充满，使你的里面成为见证人，被基督的复活和神的道作证。约翰被给神的道做见证，曾在巴马岛上，众先知所说的道应验了，有那群人做了见证，还有圣灵自己。有三个见证人，圣经也说凭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是的，众先知所说的道应验了，有那些人在说，哦，有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有事情发生了，我不再害怕了，我不怕死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有事情发生了，我全忘了我的神学，我全忘了人的遗传，有事情发生了。这事儿你们能知道，也能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不是醉了，他们是醉了，他们丢弃了所有的尊严，他们只是被圣灵灌醉了。 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群清醒明智的人，可以走上来在神面前说，主啊，不要让我成为教会的成员，让我成为见证人，求你将你的灵浇灌在我身上，充满我，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人。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正是教会今天所缺乏的。他得了贫血症，因为他弃绝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的，圣灵为自己作证说，是这样，就是这样，人们无法否认的。这些人没有在神学院里等候，等着接受什么高深的教育，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是渔夫和农民，他们是普通人。圣经说普通人喜欢听耶稣，不是那群乌合之众，不，不是名人，而是普通人喜欢听他。那些普通人，他们听见了耶稣，他们说我们是证人，见证我们已经领受了一样东西，虽然我们连家乡话都不大懂。那众人说，我们怎么听得懂他们呢？他们不都是加利利人吗？加利利人是贫穷阶层的人。他们说，我们怎么听见这些加利利人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这是在为圣灵做见证，见证神的道已经应验了。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这群人说话，这样才得安息。一个见证人在做见证，这是所做的见证，肯定是的。有三个见证人是什么？先知所说的道，即神的道。因为那些先知不是在说他们自己的话，而是说神的话，因为神把的话放在他们口中。现在我在这儿看见一个挪威人，是个医生，内科医生，正坐在这儿。他从挪威大老远赶来这里接受祷告。那天晚上我们正坐在一起进行私人会面时，圣灵就进到了房间里。他说，伯纳弟兄，我正等着要看会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在那时，圣灵回到过去追溯他的一生，一路追溯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对他说出了那事儿，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情况，所有这一切也告诉了他那件事。那什么？那是神的灵在做见证。或许另有一个小伙子坐在这儿，是帕尔默弟兄的教会打发来的，极度的困惑，不知道怎么做，被一些事儿搞得焦头烂额。是很好的小伙子，我猜想他回家了。但是那弟兄打发他来这儿，那帕尔默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帕尔默弟兄，我知道这是艰难的时候或类似这样，但你如果有机会见见他，因为他是个好弟兄，是那个教会打发他来的，他来会面，心里带着那件沉重的事儿来。他坐在那里时，他一句话还没说，圣灵就临到提到那件事儿，并说了出来，告诉了他。他何等的欢喜，泪水从面颊上流下来。为什么？神在做见证。借着什么？借着威廉伯拉吗？不，先生，是借着圣灵。阿们。那是神的见证人。让我告诉你一些别的事儿。那为什么呢？这位可爱的弟兄坐在这儿，名叫希金伯特姆，原是这教会的执事，他的任期已经结束，现在只是一名忠诚的会员。我相信是今天早上的站起来说了方言也说预言。为什么今早在他翻出方言时，那圣灵说，我已经恩膏了我的仆人，把你们所当知道的事带给你们了。呵呵，为什么？我低着头听见他站在这里翻方言，心里就强忍出泪水。那弟兄并不知道我所要讲的道，我从未对他或别人说过一个字儿，因为我直接就走到讲台上，但他已经在那里了，将那主题启示出来，告诉人们要准备好来接受的。圣灵说，我要对你们说话，我已经差遣的带着同一个信息到多国多民中去。我今早对你们说话，要留意听他。就说因为我已经恩膏他，打发他来。哦，神啊，那什么是圣灵？是神真实的见证人。那什么是神在人里面支搭帐篷？哈利路亚！什么？教会，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说圣灵的喜就是哭喊颤抖说方言或任何感觉的事儿，他们都没有问题，只要那些事都没有问题，但魔鬼能非常逼真的模仿那些。但圣灵是神，是神在人里面支搭帐篷，这远超过感觉， 这远超过方言，这远超过在灵里边叫喊，这远超过哭泣，这远超过加入教会，这是神住在人里面，神性神自己在那人里面支搭帐篷，他能说话，就如神说话一样，那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第一个使徒教会出现时就是这样，今天的教会多么的不同，多么的不同。大约在基督之后的第二个世纪，在早期的天主教会里就开始了宗派组织，建立组织教导人的哲学，就已经偏离了圣灵。今天我们有许多人，我们是行善的人，我们加入教会，听我讲，希金伯勒姆弟兄今早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事，不是希金伯勒姆讲的，而是圣灵借着他讲的。我们是行善的人，我们加入教会，我们想很可爱和甜美，我们真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当然不想了。我们想做一个非常甜美的基督徒，我们想制造基督，但基督不是被制造出来的。哈利路亚！哦，巴不得我能找到一些神赐给我的话，好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绵羊没有被要求去长羊毛，他没有被要求今天要制造羊毛。如果他是绵羊，就会有羊毛的，因为他是绵羊。他用不着说，讲呢，我相信我是绵羊，所以我在这里最好快点，我得为主人长点羊毛。他用不着担心这点，只要他是绵羊，就会长羊毛，用不着制造羊毛，你用不着去制造自我标榜的虔诚，说我的现在我不该做这事儿，我知道我是基督徒。弟兄，那是想要靠人的努力自己救自己，虽然是真诚的，这问题出在软弱的讲台、软弱的学校、软弱的神学院上，问题就在这儿了。教导人的神学，他们今天你说一个基督徒的力量，他们就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卫理公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的信徒。现在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力量，多么的不同啊！哈利路亚，跟第一个教会比是多么的不同。他们从不说这样的话，他们是被一种能量充满，被圣灵的能力充满，那能力使他们脱离了罪和死亡。他们不是挂名的，他们内心有神的爱在燃烧，是这个送他们去到死地。我女儿百佳那天晚上给我读了《角斗士》这本书，那他说爸爸听这个，那此时我说不出来，对不起，我说不出名字来，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作为角斗士被放到罗马竞技场上去角斗，那我曾站在那个竞技场上祷告过，那许多旧的石墙倒塌在那里了，那当时人们坐在那儿，那他们就是爱看角斗士，角斗士不得不互相残杀，那神说那古时候他们彼此迎战对方互相残杀，那当时就是那样，神反对这种东西。基督信仰的其中一个最初的一个标志就是拒绝杀人，确定要杀人不但可以用刀子捅，但还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毁谤人的人格也是，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杀人。但对这位角斗士，人们放出了一头狮子扑向他，他靠着神的力量和能力，用他的剑一把刀杀了那头狮子，人们鼓掌，他太勇敢了，他们都站了起来，他们放出了一头狮子，他用剑杀了狮子。接着他们放出一个人，一个身强力壮又高又黑的非洲的异教徒，这个基督徒不得不跟他打，但他并不想那么做，但在角斗中他把那个非洲人打倒在地，那当然他的剑也搁在了他的头上，那非洲人说，先生快点杀了我吧，免得我受苦，不要折磨我，快点杀了我吧。那基督徒扔掉剑，脱掉盔甲，走到皇帝面前说，陛下，我是个基督徒，我的主和救主禁止我们取去别人的性命，我可以取去一头野兽的性命，但我不能取去我兄弟的性命，我拒绝杀人。 罗马皇帝等着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难道你想说一个角斗士一个奴隶竟然抗拒罗马皇帝的话吗？他们对那个人喊道，爬起来拿着把剑将他杀死。他爬了起来，拿起那个基督徒的刀，这个基督徒手无寸铁，张开双臂，那就用刀刺透他的胸膛，用刀刺透他的胸膛。当那把大刀插到他的肺部时，鲜血喷射出来，肺部被血充满。就在这时，这个可爱的基督徒双膝跪下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我们也在说为基督受苦吗？我们的剑将跟那样的人相比还算什么呢？先贤之信万事永存，火中不灭，刀下有生。那时候的人承认基督就意味着死亡，他们曾经什么呢？他们得到了那见证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那些早期的基督徒不怕死，在那之后罗马帝国人发现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指定了基督教，接下来就从中搞出一个宗派，只是借着承认就把人带进来，而没有接受这位见证人。今天他们就停在这里，路德派浸信会长老会以及太多所谓的五旬节派的信徒，我们正走在这条旅途上，却没有接受神的见证人。圣灵才是我们的见证人。谢利先生，那日子的众教会跟今天是多么的不同啊！今天的教会是只要加入教会就行了。正如古话说的，一个人加入教会时，他就穿上了一个新外套，没错。但当他被那见证人充满时，他就把一个新人放在了外套里。哈利路亚，不是一件新外套穿在人身上，而是一个新人放在了外套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新人在那外套里。我讲的是神职员的外套。确定。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的。早期今天的教会试图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救自己。哦，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显得很甜美，我应该做这事儿。但那第一个教会他们是怎么做的？等候不是试图要改变自己，而是等候神亲自来改变他们，从法利赛人变成见证人。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再一次等候圣灵，等候神的见证人来改变我们，从一帮冷淡古板的法利赛人变成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哈利路亚。圣灵不是一个空壳，不是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哦不，教会不是一个空壳，不是我们去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巨大的会堂房子或别的东西，价值一个亿的美元或别的什么。我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那样的东西上，投入千千万万的钱。今天的教会的财政上比以往任何的时候好得多，但我们买了各种的房子。那这里我看到一个大组织把600万美元投在密苏里州这儿的一个地方，他们还在那里整天说主的再来近，是一个五旬节运动的组织。那其他的那五旬节派信徒从小巷弄堂等那样的地方涌现出来，现在他们试图建造最大的房子，尽他们所能找受教育最好的传道人进到那里。他们正在远离了圣灵的充满，远离神的医治，远离圣灵的能力。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想要跟卫理公会竞争。他现在已经加入了教会大联盟当中，彻底否认了我们传福音的立场，因为他们组织起来了，联合了。现在他们属于基督教协进会，何等的羞耻，做这样的事儿真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可悲。对这个垂死的被共产主义蚕食了的世界，他本有一些的机会。共产主义的建立是因为基督教的软弱，是所谓的基督教。今天永生神的教会本该有何等的机会带着拥有圣灵洗的见证人站起来震动这个世界。在圣经中耶利米书42章，他们有一段像现在这样的诗，他们害怕巴比伦王过来掳掠他们，所有的名人大官等等，他不相信那些先知，他们只想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表示虔诚，所以他们招来年老的耶利米，他们认为他疯了，将他从旷野带来，或许他身上裹着一条毯子，头发垂在脸上，吃野菜，在旷野里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走上去说，先知，请为我们求问主的旨意，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无论好坏，我们必听从主。他说我会为你们求问神的。他出去了，去了十天，主对着说话了。他回来把他们招到一起说，我得到了主赐说，你们众人要听。哈利路亚。你们因惧怕巴比伦王，那就像我们惧怕俄国一样。他说所以你们就都准备逃往埃及，因为你们知道他快来了。我们正从这城逃到那城，想躲避原子弹、建造防空洞之类的工事，那管什么用呢？要除掉罪的问题。耶利米说，你们若转向神，将你们的心交给神，使你们的心回转，遵守神的诫命和一切的典章，行这些正确的事，那就不要惧怕巴比伦王了。你知道当他们听见神的见证人时，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你说虚假的预言，我们还是要去到埃及去。当他们都下到那里，耶利米上来拿了两块石头放在灰泥坑中，说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王将要来这里，无论如何他要夺取这地，你们必被刀剑所杀。弟兄，今天除了老式的圣灵所差来的悔改以外，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逃脱正在等着人们的咒诅。我一点也不反对我的弟兄，我也是在讲我自己。我们都是传福音的。葛佩里是个了不起的布道家，奥罗罗伯茨也是个了不起的布道家，他们是了不起的人，我们欣赏他们，但不需要布道家。那什么？那是组织起来的政治，和贝里公会、浸信会和所有五旬节派的组织联合起来，显示我们能有多庞大，我们能召集多少人来。我不需要那个，我们需要等候神，需要圣灵带着能力和拯救临到。我们需要去救人的人，而不是布道家。我们需要救恩，让我们能够夺取这座山。所以说在我们面前的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被夷为平地。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复兴，而是像威尔士大复兴的日子里那种救恩的爆发。商店里的人跪下来悔改哭喊，卖私酒的场所和娱乐场所都关门了，人们哭泣祈求。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聚集数万人像他们那天所做的。一些人说万福玛利亚，另一些人说别的话，做一个虔诚的祷告，然后出去喝一杯社交酒再回来，那也不是做祈祷的日子。我们需要的是哭泣哀嚎和等候的日子，需要神差来圣灵，他的见证人，不是一个空壳，不是一个空的宗派，而是神巨大帐篷在人的里面。在马可福音16章，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在以后的每个世代做见证，直到末了。他说这些神迹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这位见证要持续多久呢？直到世界的末了。多久？每一个世代，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耶稣说他所差来的圣灵将是一个见证人，直到时代的末了，直到以后的每个世代。那既然他这么说了，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阿们。那要结束了，请认真听，开动你的悟性，仔细听，因为要结束了。我们这些领受了他圣灵的人，是他的见证人。他的道见证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会出现一个冷淡形式化没有能力的教会时代，那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没有能力的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神赐下迹象，时候要到，必有一个人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要来管辖列国。这有多完美，这一切的事，神的道是多么的完美啊！尼布甲尼撒王从前他做的那个梦，但以理给他解的那个梦，那些王国每一个，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再到罗马， 那么倾倒的日期时间跟神所说的一模一样。神的道是真正的见证人，神的道说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让人吓得魂不附体，因那些时而惊慌，邦国也有困苦，教会中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也要起来显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等等，能力会离开教会，透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真正的能力，只是加入教会而已。他讲到了会陷入那种光景的教会，我们是见证人，见证神的道已经应验了，现在教会处在那个光景中，每个组织都处在同样的状态中。我要挑战任何人，指给我看有哪个组织是被神火热被圣灵充满有神迹随着他们的。你站起来告诉我有哪一个组织是没有这样的东西，根本没有记载过，是的，他们都没有能力，是死的。要明白这点，但神也预言在那日必有一个真正的教会，一小群人，余剩的人。他说过会有，所以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先知说末后的日子认识神的子民被刚强行事，他说末日必有晚上的光，先知这样说，神真实的见证人这么说，必有晚上的光。晚上的光是什么？跟早上的光是一样的。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一个阴沉的时候，好像今天外边一样，只有足够的光看见如何在周围走动。但他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是什么？又回来了，回到了早期的时候，到了晚上必有光明照耀。他说末后的日子必有一个先知兴起来，马来基书四章，赐下像罗德那日子一样的迹象等等，也发预言要人们回转，回转到最初五旬节父亲的信心上，回转到原本的上面，回转到圣经上，要远离组织的宗派，回到最初的上面，回到原本的五旬节上，回到原本的圣灵充满上，回到神原本的能力上。这道见证的那些事将要发生，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带你通往荣耀的路径，受洗归主是今日之光，奉耶稣尊名同他埋葬，无论何人痛悔己罪，圣灵必定进入你心。夜晚的光来到，证明神与基督原为一，神的见证人圣灵亲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绝不会让自己加入到组织中，你无法组织神，他是神，那要怎么办呢？回到最初那样的方式上，圣灵必回到起初，回到原本的上面，回到他开始的地方，他必以他们施洗的同一方式施洗，必过去同样的方式教导圣灵，他必过去同样的方式教导人，必与他们过去一样拒绝组织，像他们过去一样，必有一个地方留给所有愿意来的人，那些人必像他们一样洁净圣洁，必像他们一样被圣灵充满，必像他们一样毫无惧怕，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也将在末后的晚上之光的日子里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像从前一样。神啊，求你拆来那个声音呼喊出来，我们有各种的见证人，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卫理公会的见证人，浸信会的见证人，长老会的见证人，天主教会的见证人。若主愿意，下个星期天我要传讲教会四个不同的阶段，若主愿意的话。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见证人，但有一个真正的见证人， 自然界仍然在见证有一位神，他仍然是神，像过去的造第一棵树是一样，对不对？众先知，从前的先知见证人，他们拥有神的道，并说出神的道，道就在他们面前应验了。神说，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对他说话，他所说的若成就了，就当听他。那同一位神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儿，我们看见同样的事儿在发生。他说到晚上的光要来，会有一个回转，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叫一个人起来，他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儿临近，地要烧着，像火炉一样。我们看到原子弹正架在那边，我们看到俄国那天试射的原子弹比广岛的那颗更炽热，威力大50倍。难怪日本要呼求和平，哀哭祈祷。广岛的原子弹烧坏了方圆几百英里内的人的眼睛和舌头，而俄国试射的这颗威力要大50倍。那我看见放射性沉降物越过了美国，在周围漂浮，当它又飘回来时，再次影响了美国。放射性沉降物防空洞，我告诉你，这是沉降的时候了。是的，是从世界的事上沉降出来。波兰地方要降到哪里了？降回到神的膀臂里。是的，让圣灵做见证，他是神的见证人。让我们祷告。波兰弟兄，我们要降到哪里呢？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道是真的，我们看到它是真的，我们看到它在末后的日子预言了这个，我们看见了，我们看到它造的树在做见证，我们看到它造的花在做见证，我们看到它的道在做见证，我们看到它的圣灵在做见证。波兰弟兄，我们该做什么呢？沉降，从世界里沉降出来，从缠累你的事中沉降出来，只要依靠，只要波兰弟兄，我们该降到哪里呢？降到神的膀臂里，说出啊，充满我，主啊，用你的见证人充满我，让圣灵做我的领路人，让他不让我每天到处去说，瞧我，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该做这，我不该做那，让我完全被圣灵的能力充满，以致我的魂无法无动于衷。你说我担心狂热的东西，你永远不必担心，如果你降到神的膀臂里，就不会有丝毫狂热的东西。在威尔士的复兴中，当那次威尔士复兴的伟大带领者，当人们对他说，你们会得到一堆狂热的东西，他唯一能说的话就是放松，让圣灵自己来行，放松，让圣灵来行。根本没有一点狂热的东西冒出来，没有，他们都真正从圣灵重生了，圣灵的复兴。神呢，求你拆圣灵给我的小教会，我求你拆他给这群等候的人。父啊，正如我们多次唱的这首老歌那样，门徒一起聚集楼房，同心合意祈祷神，圣灵降下充满他们，这是我主的应许。求主现在赐下能力，求主现在赐下能力，求主现在赐下能力，给每个人施行。父神呢，从小孩子们开始，主啊，今天我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在这房子里，都是年少的，求主将能力降在他们身上。对这里带着孩子的其他的男女，求你此时赐下能力给他们。做母亲和父亲的人正坐在这儿，要是今天他们死了，他们就得独自渡过约旦河。神呢，那时他们要下到那里，靠近那河岸，那是最后一口气就要离开，闪电划过，耶和华的愤怒降在一个生在罪里的有罪的身体上，浪花飞溅，闪电轰鸣，有巨大的浪花，危险的浅滩。神呢，愿他们此时就锚在耶稣里，当那个时候临到，他们就知道有一个锚定好的锚，会引导他们经过每个浅滩，闪电或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沉默，他们有耶稣就得平安。主啊，求你应允，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求你应允，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们。主啊，不让我们只是满足于加入教会或想要做一个基督徒，想要靠自己的努力以某种的方式制造某样的东西，然后说现在我加入教会了， 人盼望我成为一位基督徒，现在我不要再做这事或做那事了，因为我是基督徒了。神呢、啊、让我们远离那种法利赛人的状况。神呢、啊、让我们远离那群伪君子。神呢、啊、不管怎么样，让圣灵把我的意思能说出来。主，我找不到词汇来表达，我不想做一个自我标榜的法利赛人。神的，求你用神性充满我们，用能力和力量充满我们，直到我们的魂燃烧起来。愿我们的力量都属于你，我们的见证都属于你，我们的言语都成为他的。魔鬼将颤抖，世界将因他的冲击而震动摇晃。若巴不得你能找到愿意等候耶和华的人，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教导我，教导我等候，我心火热时叫我等候，伟大的复兴叫席卷全地。主啊，他们说他们有千千万万大而华丽的东西等等，让我降卑不傲，求告你名，使我信心更新，注目你身。求主使我在地成为你喜悦的人。愿我们尽早奉献出我们这脆弱的小船，这个蒙羞的肉身的小帐篷。我们对他的思虑太多了，花费那么多的日子要使这个身体成为一个舒适的地方。我们住在华美的家里，开着好车，哦神呐、啊！然后我们定睛在那些的事上，偏离了这伟大的赎价。神呐、啊，让我们放下这些脆弱的小事，因为知道我们将把这些留在地上。让我们寻求那天上的财宝，就是圣灵，神的那个真正的见证人。成功从来都不能为神做见证，圣灵才能为神做见证。我们的宗派是否在成长，我们的教会是否在成长，我们是否有非常多的会员，我们是否穿好衣服开好车吃好东西，那有什么差别呢？这些我们都必须留下。那天我自己的母亲在那里挣扎时，这些东西对她还有什么益处呢？主，我知道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愿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在圣灵上，让他进到我们的心中，成为见证人。主啊，愿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父啊，愿我们处在那个光景中做见证。今早在这讲台上放着一大把来自病人和受痛苦之人的手帕。神呢、啊、让昨天赐给我这个信息的神，让今早借着希金伯特姆弟兄说话并预言他要来的神，让他显出异象的神来说话。我凭信心挑战一切的鬼魔，夺取这座山，疾病的大山，你算的什么呢？要立在主的面前吗？你必成为平地，死河或死海，你算什么呢？你要在神面前树立死亡的东西吗？让开路，我们要过去，我们正走向应许之地。主啊，求你医治每一个人，医治在场的每一个生病的人。疾病你算什么呢？你认为你是谁啊？撒旦，你声称自己是谁呢？你所声称的一切都在哥哥他被除去了。你是个纸老虎，你没有权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作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身体挑战你，让他引导我一生的神，让他赐异象说出的话语并得应验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今早从这群人中驱除一切的疾病。你说说话 不要疑惑，只要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谁那样说的？神的见证人那样说的。我今早做见证，见证的道是真的。所以撒旦，你必须离开，让这里的每个人此时都能够得医治，让神的能力临到他们，医治每个人。这信心，这信心，这是真实的信心，不是那种但愿如此，不是那种行善事，而是同一位说出道的神降在这群人身上。求你用信心充满他们，用圣灵充满他们，主要充满他们，使他们成为见证人，使我们在这个街角能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见证人，见证你是活着的，是真实的见证人。今晚我们要来到圣餐的桌边，要吃了圣餐，那是代表我们主耶稣身体的小饼，喝他的血。神的洁净我们有罪的心，我为自己和这个教会呼求。主啊，我们软弱，我们不配，我们是一个承认你的教会，但我们还没有实践我们所声称的那些事，我们还没有让圣灵完全接管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主啊，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还疑惑，还惧怕。哦，这是我们对我们有罪的惧怕，感到羞耻。求你用圣灵这见证人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直到这几百人能战兢的被神的大能所控制，使他们一切的心思和情感转离世界上的事。主，我们所拥有所占有的财产，对这些东西门徒丝毫也不追求，他们变卖一切所有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以供养穷人。神呢，求你以那样的方式差圣灵来，使我们不去挂念所拥有的那些的东西和你所赐给我们的舒适。我们害怕受一点苦，害怕会被赶出去，或会失去一些的睡眠，或会在什么地方没吃上一顿饭。真的，我承认自己的罪过和我教会的罪过，我站在这里时因圣灵的大能而摇晃。主啊，让他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也相信他正运行在我们身上。不是让我们撕裂衣服，不是让我们撕裂思想，而是撕裂我们的心，把自己撕裂摊开在那里，说神哪，我有罪了，求主塑造我，制造我。此时我在摇匠的家里，神哪，把我撕碎，摇动我，塑造我，把我磨成一个五旬节的真正见证人。基督也是为了他的教会。主啊，求你应允，那么这异象就会临到国外的施工厂和我们所去的地方，病人必得医治，死人必要复活。我们将不需要一个躲避放射性沉降物的防空洞，因为有神的手在那里。因为就像我在信息的开头说的，父啊，正如树叶的生命回到了它所来自的根部，并等候另一个季节来到，我们也知道我们正接近另一个季节。我们能感受到那气氛，属灵气氛的改变。那一天快要破晓了，我们将在那伟大的千禧年里醒来，因为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我们照主的命令这么说，号筒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们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当神的儿子生命之子开始照耀，你再也不能把生命的种子藏起来，不让它见到太阳。那是植物的生命，它会从混凝土下杀出一条路来的，它会从木板下杀出一条路来的。当太阳开始照耀，它会从任何地方长出来的。 当永恒的生命来到，当这位拥有永恒生命，就是永恒生命的赐予者耶稣来到时，你就再也不能隐藏住生命了。主耶稣啊，当你降临时，这些脆弱的身体就要在一霎时被改变，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我们必出现在那千禧年里，就是接下来将要出现的那伟大季节，那永恒的季节。说现在就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国度的公民。主要我将自己和这余生的生命交给你。主要我不知道你还会留我们在这世上多久，我们没有人知道。年轻人可能会说我还年轻，但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可能在天黑之前就走了。老年人可能会说我很快就会走了，但他们可能活得比年轻人更长。主要这都在你手中，但我们是怎么样，我们都交给你。我的魂，我的力量，我的心，我的一切，主要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主要不是在这地上的祭坛上，而是在这真正的祭坛上，就是今早我们所依靠流泪哭泣的那个祭坛。我们躺在了永恒的祭坛上，祈求你接受我们，照你的方式塑造我们，铸造我们，使我们成为见证人。愿他们永不忘记今天早上的这个真实见证人的信息。我们有许多证人，证明了我们拥有最厉害的原子弹，我们有许多证人证明了我们处在机械的时代和机械化的时代，但主要呢要来的国度将没有喷气式飞机，没有汽车，没有这些的原子弹，那将是一个充满平安、仁爱、喜乐和生命的国度。我们为主而活，父啊，求你应允这些，我们把它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离开前，我想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相信这是真理吗？多少人是圣灵的见证人？多少人想要见证圣灵？愿写下这些话的神，愿他应允你们，我的弟兄姐妹，等到圣灵充满了你们，你们在地上才有更多的平安。因为不管你是不是教会成员，有快乐、美好、友善、真挚、诚实，你可能有这一切，但却与神相距十万八千里。耶稣说，父啊，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还有那些因他们而来的人，使他们看见创世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果你是因这个时空而来，是因某个教会而来，他永远也不会为你祈求。如果你是因组织而来，他的祈求对你就毫无意义。但如果你是因使徒所拥有的见证人，圣灵的见证人来，他的祈求就，你知道他的祈求就必蒙应允。是的，有一天我们必同享他的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所看见的他所拥有的那个荣耀。我祈求神让你不得安息，不得半点的安息，直到你接受了圣灵为止。我为自己祈求，也为这些有了圣灵而举手的人祈求。我承认的，你们承认的，但基督徒朋友们，我们正让圣灵躺在那里休眠。我们过多的忙碌于生活的享乐，我们害怕受一丁点的苦，我们害怕这些的事儿，让把这个世界放到一边，莫恋世上虚荣浮华，转眼成空化无有，见希望在永恒世上，他们永不被废去，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世上朋友都离弃你，更要紧握神的手，要握住他。愿我们这些宣称拥有圣灵的基督徒，愿我们对自己深深感到羞愧，愿我们灵里大大的伤痛，总无法止息，直到我们成为活的明灯。 被圣灵充满，是主借着我们而运行。我不是只要搞出一堆狂热的东西来，你们更清楚这点。我是指以神那种真实前进的方式，借着圣灵的洗，借着能力和彰显而运行，好在这末后的日子做工。因为我们知道末了近了，愿神祝福你们。你们很忠心，在这里一直做了很久。我手表上的时间现在差不多是12:20了，那可能还要更晚，但无论是多晚，都谢谢你们聚精会神的听。愿我所做的祷告所祝的福与你们每个人同在。我爱你们，你们证明的是我的朋友。当我有需要时，你们证明的是我的朋友，这种时候才显示出是不是真朋友。你们证明的是我的朋友。朋友们，我可能在这里说了严厉尖锐的话，可能你认为我贬低了你的组织或宗派，但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我的意思只是成为你们的朋友，我必须真诚，我必须诚实。如果我看见你坐在小船里沿河飘下，也知道那些瀑布就在下面，而那条船无法冲过那些激流，船无法冲过激流，你会沉默的。如果我冲着你大叫快逃离那条船，那绝不是我要与你作对，是我爱你，我只想救你的生命。那就是今早我说这些事时所说的话。我说这些话是因为团契和爱的宽容说的。朋友们，无论我们是不是五旬节派的，我们都需要一次震动。无论我们是浸信会的还是卫理公会的，或无论我们可能是哪一种教会的标签，就像我对殡仪员库斯先生说的，他说比尔让他谈起那些讲道等等，他经常来，他是天主教徒，那我想他的妻子是，我相信他也是，然而他总是来听我讲道。我去祷告时，他下来走进来站在旁边，我们就在那边谈起这事儿。我一向喜欢听你讲比尔，我说库斯先生，一个标签永远改变不了一头牛的品种。如果那标签挂在一只赫福德牛上，那它一开始就是赫福德牛。行，标签并不能改变它的品种。所以如果你是卫理公会或浸信会信徒，无论你是一神论派的还是二次论派，或无论你属于哪五旬节派的组织，哦，我的弟兄，你的标签永远改变不了你的本性。你可能被称为五旬节派的，得了那个标签，但如果你心里灵里不是五旬节的，你就不是五旬节信徒。那个标签只是挂在了一头游荡的牛身上。一头普通的牧场老母牛可以挂上一个很好的标签，但那并不算数。它可能挂上赫福德牛的标签，但那并不是赫福德牛。当你被圣灵充满，你才是基督徒，没有其他的路。不是什么信条，不是你加入什么宗派，不是你念什么祷告词，这一切都是枉然。你必须从神的灵而生，不然你就是失丧的。人若不重生，断不能看见神。是的，你必须要重生，要重生你必须被圣灵神的能量充满，你必须敞开自己的生命，丢弃你的自我，让神性神自己在你里边支搭帐篷。这是真的，我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大家都领受他。这是我的祷告。泰利弟兄，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说什么？比利要我通知一下，他这星期不会向你们来参加聚会的人分发祷告卡，大概下星期才会，因为这点已经通知了。你们全心爱主吗？你们愿意举手宣誓说求神帮助我，神的帮助我时常携带耶稣圣名，愿我活出耶稣的名来，愿我在平安中看到他，愿我邀请他进入我的心，愿他进入我里面，主要使我从今到老全然属你。主要作为一群跟从这信息的人，我们向你做出这个宣誓，不管是什么宗派，有什么感觉，我们做过了什么，不管我们叫过没有，不管我们喊过没有，不管我们说过方言没有，不管我们在灵里跳过舞没有，或有任何这些感觉没有，神的让圣灵现在把这点带入人们的心里，好知道那些东西并不算数， 只有那支搭帐篷的神性，神进到我们心里才算数。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照着你的旨意塑造我们，铸造我们。阿们。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宝贵名现在彼此握手和感天地所望平天所乐，宝贵名何感天地所望平天所乐。那我想做另一个通知，我忘了，不是，我原先不知道这场聚会后接着是洗礼侍奉，这里有人还没有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让我作为神的仆人对你说，洗礼对救恩来说是必要的，信而受洗的受洗了必然得救。那如果你还没有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你已经信了他，承认自己的罪，这场聚会后请到前面来，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那记住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父子圣灵是头衔，都归于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所有的早期教会施洗直到天主教会诞生，他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的。那您下大会教父等历史书来看，你就会发现这里后来他们不用名字，我用头衔，但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没有组织，我们与圣经保持一致，用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听着，当试探临到你要怎么做呢？呼吸着名在心间，宝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平天所乐。现在大家低着头，脚尖心山浮浮，尊敬他为王中王。什么时候？旅途万必不再劳碌，宝贵名。那边的弟兄。